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现在是8月30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承认向日本上空发射导弹，并且说这个是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对应措施，而美国总统川普就说所有选择都摆在台面上。
We are all calling on every nation to strictly, fully, and immediately implement the all.
同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星期二傍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说，不可接受的就是平壤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每一项决议，所以国际社会必须采取严肃的措施。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热带风暴哈维缓慢撤离美国德克萨斯州，但是洪水威胁未减。在资源贫乏之下，救援机构奋力安置哈维飓风的灾民。美军在叙利亚遭遇炮火袭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北韩为星期二发射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辩护，说是为了回应南韩和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星期三上午，北韩官方朝中社援引领导人金正恩的话讲，试射导弹就如同真打仗，这个是北韩军队在太平洋展开行动的第一步，是要压制关岛的有意义的前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三通过电话，并一致认为需要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使他进行谈判，解决仍在持续的危机。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可能已经朝着这个方向采取行动。安理会星期二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主席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发射导弹越过日本上空。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别所浩郎是这样说
的。And I think it sends a good, very good message to North Korea. As I said, in the chamber, I hope that...
他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好声明，是安理会一致通过的主席声明，这个是向北韩发出一个很好的讯息，就好像在安理会上所讲的这样，希望北韩将会听取安理会的讲法，遵守安理会决议。我们将从现在开始讨论以后要采取的行动，我们不能够预测结局，但确实希望在主席声明的基础上拿出一项强而有力的安理会决议。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敦促其他国家和安理会一起强烈谴责北韩。他说
We are all calling on every nation to strictly, fully, and immediately implement the...
他们说安理会呼吁所有的国家严格全面立即执行安理会对北韩的所有制裁，全世界团结一致反对北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就是时候了。北韩政权要认识到他为自己所造成的危险，美国将会不准许他无法无天的行为持续下去。热带风暴哈维星期三将离开德州东部，休斯顿终于可以从这场历史性的风暴中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同时预计哈维将会在伦州、路易斯安那州再次登陆。天气预报说，休斯顿地区星期三还将会有大约两厘米的降雨量，星期五将会晴天高温。自上个礼拜四以来，移动缓慢的哈维为该地区某一些地方带来了130多厘米的降雨量，留下了是滚滚的洪水。国家飓风中心说，哈维最终进入内陆之前，可能还会为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带来15到30厘米的降雨量。在遭遇 飓风哈维以前所未有的暴雨袭击之后，休斯顿的救援机构奋力为几万名被逼流离失所的德州民众寻找栖身之地。尽管目前已经有大约30,000人在临时庇护所获得安置，但随着持续的大雨仍需要更多的床。有关官员表示，恢复过程将会是漫长而且开销不菲。当飓风哈维在上个礼拜五侵袭德州的时候，一些居民曾经盼望能够安然渡过难关，但在持续了几日的降雨之后，他们被迫离开屋企寻找食物。一名德州居民说，他从来都没有想到飓风破坏得这么严重，没有想到会这样，这么得人怕。大约3,500人从水位不断上升的地区获救，警察、消防员和国民警卫队星期二继续努力搜寻被困者，当地的民众亦都彼此提供帮助。美军部队在叙利亚北部土耳其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屡遭枪击之后，上个星期开火还击。美国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领导的民军部队几次遭到不明团体袭击。驻扎在巴格达的一名军方发言人说，袭击事件未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设备损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军正在与土耳其等相关方面接触，解决这个威胁。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个大陪审团对19个人提出起诉，其中包括15名的土耳其安全官员。这些人都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5月份访问华盛顿期间发生的一次肢体冲突事件有关。星期二宣布的状诉说，这些被告者的罪名是在土耳其大使馆官邸外袭击和平抗议者。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在星期二将鸦片危机称为美国的头号致命问题。蔡申斯说，应对这个危机需要一种综合性的解药。蔡申斯是在威斯康星州格林湾举办的全国药物濒危儿童联盟会议上作出上述的表示的。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说，22岁的纽约居民帕维格艾哈迈德被捕，他被控企图向伊斯兰国组织提供实质性的支援。当局还说，艾哈迈德星期二在联邦法庭首次出庭接受初步的聆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5MHz，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MHz (40.73MHz)。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川普总统视察德州的洪灾，我们亦会报道俄罗斯谴责北韩再次发射导弹，但同时俄罗斯国内亦有声音为平壤政权辩护。同时我们会有分析报道探讨北韩导弹试射会否导致美中关系恶化。不过首先呢，就是报道有关美国方面对北韩试射导弹的最新立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韩承认向日本上空发射了导弹，并且表示这个是为美韩联合军演而作出的应对措施。川普总统就说，所有选择目前都摆在台面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克尔曼在白宫的报道。
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三上午在发自平壤的电讯中引述领导人金正恩的话，表示这次导弹试射好像是实战，是北韩军队为展开太平洋作战迈出的第一步，亦是限制关岛的有实质意义的前奏。在北韩星期二再度发射导弹之后，川普总统表示所有的应对选项都有可能。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致力于对北韩施压，并尽他们全部努力规劝国际社会采取同样办法。川普在通过白宫发布的声明中说，北韩表示出他们对邻国、对所有联合国成员和对最基本的国际行为准则的藐视。对于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他准备对北韩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川普在白宫登上直升机之前回答说，等着看看，等着看。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星期二傍晚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外交官将讨论对北韩还有什么可以用的手段。克利说不可接受的是平壤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每一项决议，他认为必须采取某种严肃的措施。克利说他希望中国和俄罗斯好像过去这样继续和美国合作，在北韩问题上合作。美国情报界官员说他们看不到平壤会被制止的迹象，其中一名官员以不透露声明为条件对美国之音说，北韩在2016年以来进行前所未有的频繁试验，从他们的藐视行为中看不出任何变化。美国官员说北韩星期二在平壤附近一个空军基地发射的导弹落入日本以东930公里处的太平洋水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从白宫发来报道。
北韩星期二凌晨发射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被认为是对日本构成史无前例的严重威胁。美国总统川普说所有选项目前都摆在谈判桌上，但是有分析认为川普最明显的选项就是加强向中国施加压力，而这种施压有可能会导致美中关系真正恶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北韩进行了一次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试验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电话交谈当中表示，北韩对美日韩以及世界各国构成严重的日益加大的直接威胁。安倍在和川普通电话之前亦都表示，北韩的这一枚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对日本构成的史无前例、严峻以及严重的安全威胁，并且会大大损害区域和平和稳定。之前北韩试射的导弹只是有两次飞越日本上空，一次是去年的二月，一次是2009年的四月。而在这两次的事件当中，北韩宣称它的火箭正在是将卫星送入轨道，但这一次它们是未有作出这样的宣称。在北韩发射导弹之后，南韩外交部说南韩首席核问题特使星期二通过电话和日本以及美国的相关官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且同意对北韩采取坚决和强而有力的行动，不过声明当中没有提供细节。川普总统在北韩试射导弹之后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所有的选项都是在台面上，他和安倍还同意进一步加大对北韩的压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选项包括对北韩的邻国中国施加经济压力，而这个会进一步影响美中这两个大国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国际战略咨询机构欧亚集团的主席布雷默在发给美国商业新闻网站商业内幕的电邮当中表示，在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的拖延之后，他预计在今年秋季美中关系会出现真正的恶化。他作出这个的判断是因为他认为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是川普身边的其他将军是不会建议他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因此在近期川普最明显的选项就是向中国施压，这个也是他本来一直就想做的事情。川普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以及他的贸易做法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在竞选期间他曾经誓言要对中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并且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今年四月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后，川普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并且明确将北韩问题和美国对华贸易问题挂钩，说如果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帮美国忙的话，中国会从美国那里得到更好的贸易交易。后来他对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表现是感到失望，最近川普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对中国以及他的公司施加经济压力。八月中旬，美国对中国被控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并且强迫技术转让的做法展开301调查，而在几日之后，美国宣布了对中国和俄罗斯支持北韩武器项目的公司以及个人进行制裁。美国媒体最近还透露，川普总统在白宫举行的一个小型会议上重申了他要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意愿。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8月27号的报道说，在新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利上任第一个星期，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他的一些高级经济顾问举行的会议上亦都大声抱怨，他上任6个月，但是下属一直是未有提出一个包含以关税手段反制中国的建议。该网站报道说， 川普对海莉表示，他知道现时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人很不高兴，他亦知道有些全球主义者在这个房间里面，他们不希望动用关税的手段。他还表示，约翰·海莉，他们不希望动用关税，他们不希望关税，但是他是告诉大家，他要的是关税。一般认为川普所指的全球主义者包括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霍恩。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认为，北韩最新的导弹试射亦都可能会改变白宫内部一些高级顾问的地位。他还表示，北韩的挑衅给予了川普提供了攻击科恩以及是试图使到美中关系保持稳定发展的其他顾问的工具。虽然科恩和川普总统并不单止是在经济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科恩因为不满意川普总统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生的暴力抗议事件上所持的立场而写好了辞职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谴责北韩再次发射导弹，但同时亦有声音为平壤政权辩护。俄共甚至表态支持金正恩的核武计划。有分析认为，北韩正在对国际社会和邻国的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北韩星期二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认为平壤必须完全遵守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北韩星期二发射的弹道导弹不单止射程令人关注，更飞跃日本上空，这个完全是挑衅行为，但是就显示解决北韩问题之难。科萨乔夫称赞中国在解决北韩问题上的立场，并表示俄罗斯支持中国。他说，本月初刚刚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的有关决议并未达到目标。朝鲜半岛局势现在主要取决于北韩和美国的双边关系，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鲁茨基认为，朝鲜半岛的局势越来越似火药桶，俄罗斯非常不安。他说，一方面北韩继续发射导弹，另一方面西方不停刺激北韩，俄罗斯主张通过外交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但是俄罗斯从来都不支持北韩成为核大国。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提出解决北韩问题的路线图。俄罗斯与中国曾经提出北韩暂停导弹发射和核武计划，而美国和南韩应该停止军事演习。里亚布科夫说，美国和西方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北韩制裁，但是无法解决问题，通过制裁阻止北韩发射导弹和核武计划的资源潜力已经丧失。里亚布科夫说，安理会再次开会时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坚决不允许使用武力解决北韩问题上。他说，除非写入禁止使用武力，只能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北韩问题，以及除了安理会外，不应该单方面对北韩补充制裁的有关条款，否则俄罗斯认为安理会已经无法再通过有关决议。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社会专制气氛日益浓厚，前苏共独裁者斯泰林甚至卷土重来，一些人亦不掩饰对斯泰林拥有好感，再加上俄罗斯与北韩一样都遭受西方制裁，俄罗斯目前偏袒北韩，为北韩政权辩护的声音亦正在增多。北韩发射导弹后，俄共领袖久加洛夫表示，国际社会不应该管束北韩，应该给北韩自行发展。久加洛夫说，如果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前独裁者米洛舍维奇以及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两个人的下场不会被审判或者是被吊死。官方俄新社引述一名俄罗斯学者的话表示，北韩这次导弹发射具有试探性质，可能为了检验美国反导系统的反应，北韩亦正在完善弹道导弹技术，因此未来还有新的导弹发射行动。一旦北韩完善了它的导弹技术，导弹发射的需求亦将降低，到时北韩很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暂停导弹发射，准备对话。这名学者说，俄罗斯的立场导致安理会不太可能再次通过有关北韩问题的新决议，新决议或者将被封杀，或者将被大幅改动，以至于被放弃。 另外，北韓導彈和核武只針對美國，並不會威脅俄羅斯。俄羅斯東亞問題學者波利亞特科認為，一個專制和反覆無常政權一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投擲手段，鄰國同樣會遭殃。他說，
當然，如果你的сосед живет и ходит с топором, размахивает, пьяный размахивает топором, туда-сюда, скажешь, к нему страшно.
波利亚特科说，这个就如同一个醉汉邻居胡乱的挥舞着斧头，你当然会害怕接近他。虽然北韩国家不大，但是如果挥舞着核武器，对所有各方都会带来威胁。俄罗斯博客作家谢多夫说，北韩政权如同被禁止的伊斯兰国一样邪恶，只是平壤奉行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军事与国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克林采维奇说，俄罗斯暂时尚未受到威胁，如果北韩导弹威胁俄罗斯领土，远东的俄罗斯防空力量将会击落北韩导弹。东欧大国波兰亦激烈批评了这一次北韩导弹发射。波兰外交部的声明严厉谴责北韩导弹发射，并呼吁北韩立即放弃有关挑衅行动。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加鲁什卡说，莫斯科已经多次警告过平壤，导弹和核武计划引发国际制裁以及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这个导致俄罗斯暂停投入巨资改造更新北韩铁路。他说俄罗斯是严格遵守对北韩的制裁决议。其他一些俄罗斯学者和媒体认为，北韩问题以及俄罗斯与中国的路线图计划可能将厦门金砖集团峰会上被讨论，随后将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将同与会的南韩总统文在寅同日本首相安倍讨论北韩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利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有关美国国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喺美国时间星期二视察咗德州哈维飓风之后嘅清理同救灾工作。川普话，今次嘅灾后恢复工作可能系美国历史上最昂贵嘅。下边系美国之音嘅一篇报道。
呢一场风暴已经系创纪录嘅灾难。自从星期五夜间以嚟，休斯顿地区嘅降雨量已经达到124厘米。在咁短嘅时间内达到咁大嘅降雨量，呢个喺美国本土系从嚟冇过噶。川普星期二傍晚喺德州州府奥斯汀嘅一个紧急救援中心话，政府同国会将制定必须嘅方案嚟帮助灾民。川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二一整日都喺德州。实地了解哈维飓风造成的难以形容的破坏，飓风减弱为热带风暴之后，仍然在德州东南部和路易斯安那州西部带来暴雨。几名内阁成员陪同川普视察，其中包括卫生和人力服务部部长普莱斯。普莱斯说，卫生部将努力确保灾民得到所需要的医疗，尤其是可能没办法定期去看医生的有慢性病的人。房屋部长卡森说，房屋部将用于日常开支的资源调到救灾工作中。川普在哈维飓风首先登陆科帕斯克里斯蒂市说，他要求政府的灾后恢复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川普挥舞着德州的州旗对支持者说，哈维飓风是历史性的风暴，但是它发生在德州，而德州可以应付任何局面。据估计，哈维造成的损失总额在300亿到1000亿美元之间，但是对于消防员、医生以及德州国民警卫队紧急工作人员来说，目前的任务是抢救成千上万仍然被洪水困在屋企或者屋顶上的人。在休斯顿地区，紧急救灾人员和志愿人员日夜奋战，沿着街道和高速公路推着小船、木筏、充气橡皮艇，甚至能够浮动的塑料家具，已经救出3500多人。这些街道和公路就似一条条污浊的漂泊的垃圾碎片的河流。已经有9个人死于洪水，其中包括休斯顿警官史蒂夫·佩雷斯。他是在奔赴工作岗位时，在公路立交桥下汽车被洪水淹没时死亡。休斯顿地区星期二还在落雨，因为风暴虽然退回到墨西哥湾上空，但仍然在德州的海岸线附近徘徊。 從墨西哥灣的溫水中吸取大量的水分。每年這個時候，當地海面的水溫一般在攝氏30度以上。天氣預報說，哈維可能會殺個回馬槍，星期三直捲休斯頓以北和以東地區，到本週末轉向美國東海岸的時候，這個熱帶風暴的威力會繼續減弱。但是對於休斯頓的災民來說，最難捱的日子可能還未有結束。聯邦緊急事務管理處的處長布羅克朗說，雖然雨停了，但是艱難的時刻仍在前面。布羅克朗說，恢復工作將是漫長的，但是他們將會和災民在一起。川普沒有視察休斯頓，以免妨礙當地的救災工作。那一度是災後恢復和轉移災民的重點地區，但是白宮表示，川普準備星期六再去德州，了解救災的進展情況。他還計劃在德州以東的路易斯安那州停留，那裡亦有大量的降雨。美國之音的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吧，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川普總統星期二前往德州視察哈維颶風的災情以及當地政府的救災行動，同時就有謠言說美國的移民當局將會到避難所去拘捕，導致很多人寧願冒生命的危險而不敢進入避難設施。聯邦政府就這個謠言作出緊急的澄清的。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黃耀毅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的早上8:30离开华盛顿前往德州视察，他临走之前还在推特发文说现时出发去德州。川普在早上大约是11:30是抵达德州的东南部的海岸城市圣体城，大约是中午时间在当地的安纳维尔消防局听取了灾情简报。他下午1:30前往德州首府奥斯丁。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在空军一号对记者说，他之所以选这两个城市是为了分别了解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救灾情况。德州州长阿伯特感谢联邦政府的支持，并且说早在飓风来袭的10日之前就已经有内阁成员到德州来协助应对风灾。川普总统紧接着亦都赞扬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布罗克朗。川普说过去的几日他在电视上真的是变得很出名。德州参议员克鲁兹以及科宁亦都参加了简报会。川普总统表示非常感谢，亦都是非常感激科宁参议员，他们很辛苦来到这里，在很多的地方都被困住。不过川普表示他是感激科宁参议员以及克鲁兹参议员是到来。之后川普总统对现场的民众发表讲话。休斯顿是全美国第四大城市，亦都因为人口密集，这次的风灾灾情惨重。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表示，陷灾行程的安排以不妨碍当地政府救灾为原则，而且会视情况有所改变。到到下午2:20，空军一号抵达德州首府奥斯丁。川普总统先到紧急行动中心视察救灾情况，再到州长办公室听取简报。由于川普总统对于移民的态度，加上上个星期五他赦免了曾经是被法庭判定对拉丁美洲裔人民进行种族征防的亚利桑那州前警长阿尔帕若，所以在灾区有谣言说如果你是无证移民进入避难所就会被逮捕。对此联邦政府是紧急澄清。美国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最高优先政策是推动挽救生命以及维持生命的活动，安全疏散受影响地区的人，维护公共秩序，尽可能敢防止财产的损失，使到受灾地区迅速复苏。非法移民执法行动不会在撤离地点或者是庇护所或者是食物银行等援助中心进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亦都发出澄清声明，联邦政府强烈呼吁所有人，不论是移民身份如何，都要听从地方官员的指示，并且寻求避难。 大部分的避难所是由当地社区、红十字会以及其他的志愿机构管理。美国红十字会人道主义使命是不论种族、宗教信仰或者是公民身份，提供食品、避难所以及其他形式的援助。红十字会不会要求停留在他们避难所的民众出示任何形式的身份证件。红十字会曾经因为认为他们救人不分国籍、种族身份的理念和川普总统的想法和做法不符合，所以取消了在川普企业下属的海湖庄园举行年会。川普总统在星期二的晚上返回华盛顿，而在星期三他是前往密苏里州的春田市宣布他的税制以及是改革政策。之前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曾经表示要先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医保，然后才会进行税制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星期三是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的尾七，香港团体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的遗孀留下。台湾陆委会提醒在中国大陆展开活动的台湾非政府组织要提高警觉。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获赠$3,000,000研究中国政策。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几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支联会，在星期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病逝之后的传统尾七，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游行抗议，要求释放刘晓波遗孀留下和所有因为悼念刘晓波而被拘押的人士。支联会、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及工党等政党和团体约50多人星期三下午在港岛西区警署前集合之后，手拉着释放留下、促中央政府还留下自由等还押、手举海祭无罪、自由留下等标语牌，一路呼喊释放留下、海祭无罪、滥暴无耻、还留下自由等口号，冒着高温游行到中联办。示威者在中联办前默哀一分钟悼念刘晓波病逝，然后由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宣读抗议书，表示要放低哀伤，继承遗志，为生者争自由，为死者讨公道。香港80后政治人物周幸彤大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刘晓波的骨灰7月15号被海葬之后，留下目前仍然没有自由，而且传出留下可能要等到今年11月中共19大，甚至明年两会之后才会自由的讲法，这些都是不能够令人接受的。他说
完全不合理啊，你们什么明年人大之后根本现在就应该把人给放了，他没有犯任何的法，你这样没有道理。
他说完全不合理的，为什么要明年人大之后呢？根本现在就应该将人放了，他未有犯任何的法律，这样没有道理的去限制他的自由，完全是讲不通的。台湾陆委会提醒在中国大陆展开活动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应该提高警觉。台湾陆委会星期二公布咨询委员会会议资料显示，有咨询委员在会中表示，李明哲被捕可能不是最后的案例，未来仍然有可能会有其他案件再发生。台湾非政府组织人权活动者李明哲3月19号在中国被关押，他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有与会学者指出，李明哲案发生至今，关押地点、健康情况及侦讯期间当事人相关权利保障等问题，外界都完全不清楚。还有出席会议的陆委会成员说，在帮助中国脱贫和社区发展领域之外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面临的风险增加，应该更加谨慎。位于南加州的智富兰德公司获得唐仲英基金会捐款$3,000,000，将设立兰德中国政策研究堂事讲座。该讲座将会赞助一名资深学者从事研究影响中国前途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保健方面。 致力说明流离失所难民的国际组织国际移民组织说，缅甸极端分子和政府军之间的冲突导致18000多名罗兴亚族人上个礼拜逃入孟加拉。国际移民组织说，罗兴亚穆斯林反政府分子对缅甸北部克钦邦安全部队一系列攻击以及随后的冲突引发了民众大量外逃。这个移民组织说，被困在边界地区无人地带的人数很难确定，但大批人显然被困在那一度。南韩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集团在星期二说，该公司在中国的分厂停止了生产，因为在南韩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所引发的中韩矛盾影响了现代汽车的销售，并使到现代公司没办法向一间供应商付款。在加州直谷非常会议的飞扬艺术团团长胡琼君女士受伤昏迷后不治，外传最后与死者发生冲突的女人可能已经远走高飞。75岁的胡琼君是直谷地区居民，亦都是飞扬艺术团创办人兼团长，热心社区艺术和公益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到厦门出席金砖首脑高峰会议，北韩再次发射导弹，北京的反应依旧。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中共的党委进驻中国最大的民办佛学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在贸易谈判之前，中国锁定越南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网络公司火眼的火眼外事情报发现了一项锁定越南政府着眼于经济好处的网络间谍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根据之前入侵的活动的类似性，火眼判断这个是从中国发动，有可能同一个集团相关联的入侵行动。根据火眼在8月24号提供给美国之音的报告，这个中国政府黑客组织据说是针对越南官僚，通过发送钓鱼邮件试图在即将举行的贸易谈判上获得优势。火眼的报告指出，至少是从2017年的3月开始，一项可能同中国有关联的网络间谍行动就针对越南政府发送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及是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为主题的有利信息。火眼认为这项的行动可能试图是搜集越南政府在区域贸易以及是经济政策立场的资讯来取得政治优势。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终结，取得东盟以及是亚太经合组织支持的自由贸易协议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获得信息优势。火眼公司专门研究网络间谍活动的资深分析师普南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尤其是关于南中国海以及是经济议题，中国对越南发动的钓鱼袭击日益增加。新南威尔斯大学国防学院蔡耶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不会羞于从其他国家窃取他们无权取得的机密贸易信息。根据蔡耶教授的讲法，在澳洲和美国的安全部门眼中，中国是进行经济间谍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普南表示，火眼的报告是聚焦于看来是量身度造的有利的一对文件档，这些电子邮件档案鼓励收件人下载进而从事钓鱼袭击，其中隐含着恶意软件攻击使用者的电脑以及是网络。越南今年已经是举办了几场亚太经合会议，亦都会在11月召开的亚太经合高峰会东道主。美国总统川普确认将会赴会，同时中国提倡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个沿着太平洋包含着越南等16国的贸易协定， 可以肯定的就是，对于任何东南亚外交官员而言，从贸易以及政治策略角度来看，这个网路间谍行动将会是持续不断的威胁。正如蔡耶教授所指出，网路时代亦都给予了政府保护国家秘密的系统带来新的脆弱性。蔡耶说，尤其是当国家没有或者是无法采取持续升级电脑安全系统的措施的时候，更是如此。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刚呼吁加紧控制网路安全，他说越南出现了更多试图窃取国家机密的尝试。越南主要的航空公司越南航空在去年7月份成为了网路袭击的受害者，恶意软件被装载到行政人员的电脑上面，用于间谍以及是远程存取活动。同时越南最大的两个机场河内内排机场以及是胡志明市的新山国际机场的音响以及是荧幕系统被修改来散播政治讯息。这场袭击事件发生的没几久之前，海牙上设仲裁法院先至系响2016年7月12日就南中国海主权划界作出咗不利于中国嘅决定。越南同中国有好多方面，包括对南中国海嘅石油以及系天然气资源都处于竞争关系。蔡耶教授表示，越南系好清楚中国对越南造成嘅网路威胁，对越南机场发动嘅网路袭击只系中国黑客入侵越南最近嘅一个例子。政府官方网站被黑客是入侵，而且是被改头换面，就是在2016年1月份越南第12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前夕，一名越南人因为向中国提供机密被判刑。虽然不清楚中国对越南官僚的钓鱼攻击是否成功，火眼分析师说，越南政府应该是担心，而且是需要对他们的政府官员进行更多的安全训练，并且是更新他们的电脑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越南语组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位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拉荣五明佛学院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学院之一。自从去年开始，中国当局强拆僧舍的做法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现在中共党员将会管理中国的这间民办的法学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府网站最近发布的干部任前公示显示，六名当地中共党员干部将担任五拉荣五明佛学院的党委书记和院长等管理要职。以公示的信息上来看，佛学院被分成寺院与学院两个部分进行管理，其中现任甘孜州公安局党委委员和副局长的扎巴将任五明佛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还有两位当地党员干部，其中一位是九龙县统战部副部长，民中局局长将担任党委副书记和副院长。现任色达县委副书记的四郎曲批将任拉荣子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另外两名地方官员将出任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当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比巴内特说，在寺院中进驻党员干部或者中共官员并非近来才有，不过他表示，以往通常是任命几位官员，有个别情况是组成20多人的工作组，但是这一次在五明佛学院，据他了解，除了公布的官员之外，还有上百名官员被安排管理寺庙。他说，巴内特说，以前那些例子没有一个是好像他们讨论的五明佛学院那样，现在不是一个、十个或者是20名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而是200名官员管理寺庙的各个层级和各个部分，所以规模比新闻讲的要大得多，这个较以往是个很大的变化。拉荣五明佛学院坐落于海拔4000米的四川色达县的群山之中，由俊美彭措堪布于1980年创办，佛学院吸引10000多名藏传佛教信徒和僧侣前往钻研佛法。 红色的增舍沿山坡层层排开，蔚为壮观。信仰者不单只有藏人，亦有很多汉人。近四十年来，佛学院一直独立运营，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党管之后，拉荣五名佛学院的独立性或者将不复存在。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英文版上星期四引述专家的话表示，任命官员管理佛学院是中国普遍的做法，官员和党员干部更熟悉中国的宗教政策，能够更好地进行管理，但是不会干预佛理佛法的研习。但是巴内特说，中共过去几年对宗教政策做出重要调整，不单止强调爱国主义，还提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僧侣很可能会被要求在研习佛法之外进行政治学习。甘孜州政府这次公示的六名管理五名佛学院的党员干部都是藏人。巴内特说，中共一般在西藏自治区会任命汉人为宗教官员，但是在四川等其他藏区很多时候会任命藏人，但是他表示无论管理者是否藏人，结果或者并不会有几大的不同。他说巴内特说，这些官员要依他们上头的汉人官员命令行事，如果上头的人命令他们要强硬，他们亦没有太多选择。一些分析人士说，党管拉荣五名佛学院和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加强党对宗教的领导，要求所有宗教坚持党的领导一脉相承。亦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近来发生在佛学院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出，当局意图将这座中国最大的藏传佛教佛学院打造成旅游景点，弱化它的宗教性质。从去年开始就有报道说，中国当局对僧舍进行强迫拆迁，数千尼姑和僧侣被赶出学院。当局说那些建筑多数是非法建筑，充满火灾和卫生隐患，但是很多僧侣表示，这个只是中国当局试图控制和打压燃烧和传播藏传佛教的藉口。这个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今年四月的报告指，中国宗教自由持续恶化，其中就特别提到佛学院僧舍被强拆、僧众遭驱离之事。欧洲联盟议会去年十二月呼吁中国停止拆除拉荣五名佛学院，尊重宗教自由。联合国六位人权问题专家亦在去年十一月致函中国政府，深表关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度外交部在印中边界对峙结束一日之后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即将访问中国，参加9月3日至5日在中国的厦门举行的第九次金砖国家高峰会议。对于是否停止在有争议的洞朗地区，亦即是印度方面所称的都克兰的修路问题，中国表示将会综合考虑天气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根据实际的情况作好有关的建设规划。而同一日，北韩再次试射导弹，北京方面就一如既往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又说施压制裁无济于事。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将应邀出席下个星期举行的金砖峰会，消除了近期由于中印边境对峙而导致的两国元首能否在厦门会面的悬念。继中国印度双方宣布持续两个多月的洞朗地区对峙的结束之后，新德里宣布莫迪将会如期参与这次备受瞩目的金砖峰会，使到两国间两个多月以来的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中印两军在洞朗对峙的期间，七月底北京举办了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与会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显示两个政府高层并不希望双边关系和正常交往受到边界对峙的影响。中国外交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对于中方是否仍然将会在有争议的洞朗地区修建道路这件事，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表示，
为了守边需要和改善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中方长期以来在洞朗地区进行包括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守边需要和改善当地军民的生活的条件，中方长期以来在洞朗地区进行包括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他又说，中国将会综合考虑天气等各方面的因素，根据实际情况作好有关建设的规划。在一日之前，印度宣布从中国和不丹有争议的地区撤离人员。北京方面回应说，中国将会继续在该地区行使领土主权。中国外交部说，春莹称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但并没有提及是否停止修路和撤离设备等的涉及双方争议的实质问题。有印度媒体报道，中方停止在该地区修路并且移除相关的设备。中国媒体纷纷报道印度军人撤离，但是避免提及中方作出的让步。6月18日开始的洞朗对峙源于中国计划修建一条通过该地区的道路，不丹和中国都宣称拥有洞朗地区的主权。印度虽然并没有声索对洞朗地区的主权，但不丹外交事务长期由于印度指导，印度认为中国在该地区修建道路有可能对印度通往东部七个邦的西里古里地段产生威胁。中国官媒 CCTV 一位特约评论员在同节目主持人的问答之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修路这个问题，他表示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印度也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幻想从他编造的藉口可以看得出来，他想赖在这个地区，但实际上中方对此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到维护中方的合法权益。在美国的网评人士曾哲明指出，印度陈兵对峙的本来目的就是要阻断中国修路，印度采取了派兵越境进入中国国土，强行阻断中国施工队施工的方式，而且数百越境的印度军占据中国国土的施工现场两个多月之久。他认为印度在这次对峙之中大获全胜，因为印度不费一枪一弹就达到了阻止中国在自己境内修路的目的。独立视频人张立凡指出，中印和平解决洞朗对峙首先是气候问题的考虑，到了九月份该地就要落雪，撤军是迟早的问题。第二就是中印两国都有很多国内的问题，印度因为宗教领袖被判刑引发骚乱，中国面临十九大权力斗争，而且最近军方人士出现异动，加上中国和北韩边境的紧张局势，北京并没有能力两线作战，最后是一周之后就要召开的金砖峰会，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双方都有和平解决对峙的需要。在这个之前，印度时报亦都报道说，洞朗对峙可能会变成中国的内部危机，一方面中共即将召开十九大，另外一方面中国面临北韩不断扩张的军事实力以及平壤方面的危险举动。而就在星期二早上，北韩向日本方面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越日本领空落入北海道以东的太平洋当中。
关于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的安理会的决议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在当前的形势下，中方敦促有关各方呢不要再做相互刺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回应表示，关于北韩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的活动，安理会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在当前的形势之下，中方敦促有关方不要再做相互刺激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事，大家都希望各方都要保持克制，共同维护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华春莹又表示，实践已经证明仅是靠施压制裁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半岛问题错综复杂由来已久，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就是通过对话平衡解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只有是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斩断不断核试射到和军演的恶性循环。据南韩中央日报报道，南韩总统文在寅要求展示强有力的对北韩的惩戒能力。南韩外交部声明说，假若北韩继续进行核和导弹的挑衅，他们将会和美国一起作出强烈的回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要采取一切措施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官房长官菅义伟称，这次发射使到日本受到了史无前例严重严峻的威胁。北韩方面对发射导弹这件事暂无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中两国矛盾并没有妨碍到俄罗斯和印度在俄中边境地区准备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但是莫斯科和北京一样担心中印两国交恶会导致印度全面倒向美国。 同时俄罗斯同中国的另一个邻国蒙古就在窝壁滩开始了另外一场联合军事演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对峙在厦门金砖集团峰会召开前夕宣布结束，但是在没几年前中印关系紧张时，俄罗斯与印度开始着手准备十月份两国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印度军方高级代表团曾经在七月份访问邻近中国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实地考察演习现场，并熟悉俄军各种武器装备。俄印十月联合军演地点选择在俄中边界地区的谢尔盖耶夫演习场，位于滨海边疆区的谢尔盖耶夫村离中国黑龙江省的鸡西和牡丹江市不远。与俄印历次联合军演不同，今年双方在俄中边境地区的联合军演有多兵种同时参加，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远东地区的俄罗斯空军部队和陆军部队，以及炮兵、坦克兵、防化兵、侦察部队等。双方总共有1400人参加这次联合军演。参加这次俄印联合军演的武器装备包括海军舰艇、俄军部署在远东地区先进的苏-30SM 战机、S-400 防空导弹、坦克火箭炮等进攻性武器。双方将演练登陆作战、对特定地区实施封锁、消灭假想敌等战术科目。俄罗斯军方表示，俄印联合军演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森说，俄印联合军演有时亦在印度境内举行，他认为任何军事演习其实都有目的和意义，但是将俄印联合军演讲成是反恐演习并不符合实际。他说，克拉姆奇森说，现在任何军事演习都被叫做是反恐演习，甚至战略核武力量举行演习亦这样称呼，所以用反恐这个词来形容和称呼军事演习已经说明不到任何事情，不具有任何含义。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没几年之前表示，俄印联合军演不针对第三国，不会损害和他国关系。他特别强调，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俄印每年都举行军演，不应该将计划中的这一次俄印联合军演与中印关系联系起来。他仲呼吁中国与印度应该寻找解决双方紧张关系的途径。俄罗斯同时与印度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三国都是上合组织和金砖集团的成员。印度与中国分别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俄罗斯在中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引人关注。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说，他对中印关系紧张感到遗憾，但是他认为双方能够独自解决矛盾，未必需要中间调停人。一些俄罗斯媒体说，虽然中印双方都需要更多盟友站在自己一方获得支持，但是俄罗斯最好还是不要参与，更不值得卷入中印矛盾。俄罗斯的立场最好是坐山观虎斗。亦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应该同中国与印度分别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同中国的关系似乎更重要一些。无论怎样，中印打起来对俄罗斯不利。好多俄罗斯分析人士并不认为中印会允许冲突扩大，双方会寻找手段使冲突尽快降温。对俄罗斯来讲，克里姆林宫和北京一样，都不希望看到中印矛盾激化可能导致印度全面倒向美国。而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另外一个主要邻国蒙古星期一开始本年度的联合军演，这次军演双方各有500名军人参加，地点在蒙古境内的戈壁滩。俄罗斯军方说，这个俄军首次在气候复杂恶劣的戈壁中军演，参加军演的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重炮、防化部队等。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森说，蒙古紧紧与中俄两国为邻，蒙古的地理位置决定如果同一个邻国举行类似的进攻性演习，针对目前显然是另外一个邻国。俄罗斯与蒙古的军事合作近几年来日益加强，俄蒙军队每年都轮流在各自境内联合军演，但是中国与蒙古军队从未举行过类似的有进攻性武器参加的演习。 中国仅仅从两年前起派遣几十名军人每年前往蒙古参加维和部队演习。此外，蒙古、中国同俄罗斯的边防部门最近亦首次举行一场联合演习。这次俄蒙联合军演正值蒙古新总统巴特图勒加刚刚执政，他在没几年之前的在大选中依靠打民族主义牌，并批评中国获胜。在俄蒙开始联合军演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亦与巴特图勒加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世界柔道比赛上首次会晤，双方强调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合作。俄罗斯亦将成为巴特图勒加执政后的第一个出访国家。这位蒙古新总统将参加下个月初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召开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并与普京总统再次高峰会晤。巴特图勒加将会晤参加会议的南韩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领导人安倍。蒙古总统外交事务助理最近表示，在密切同俄罗斯关系的同时，蒙古仍然重视同另外一个邻国中国的关系。蒙古亦将继续加强同第三邻国日本和南韩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 千赫 40.73 米。